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家不一定要有院子，不一定要有壁炉，但需要陪伴的声音。
这里是 FM 961湾区早班车，周一到周五早晨6点，陪您快乐开启新的一天。
各位湾区的朋友早上好，现在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清晨6点，这里是 FM96.1 的湾区早班车，我是主持人慧敏，那旁边呢是我的搭档 Steven。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Steven。 今天这一个小时呢还是四个人陪您度过，但今天呢在我旁边呢老易不在，今天老易有事儿。
嗯，他
Echo 说老易去整容
千万别让他知道。
我估计等他来了以后可能哎哇塞，这怎么像这么像金城武？感觉
绝世大帅哥，
这应该是 Echo 的独家，对吧？你
独家爆料，
独家爆料。
对，虽然老易不在，但是他的精神依然与我们同在，好吧？
就突然感觉好像有点要。
对了，对，然啊，今天呢是娱乐姐，也欢迎娱乐姐加入我们。
好。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娱乐，我现在处于打酱油的状态。
娱乐姐我觉得很多
专业的
听众朋友
娱乐姐是我们的特约嘉宾。
哦，是吗？
对，因为你的时段其实我看到好多好多听众还是有很多反馈的，还挺喜欢你的。
对，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哎，你们知道我也私下爆个料，我为什么带这个老易，其实可能也是有渊源的。我跟老易同一家，我们俩的姓是同一个姓。
哦，是吗？
嗯，
哦，不要说出那个姓来啊。
等我们达到一个非常的 popular 的时候，我们可以
老老易也姓于，
于毅是吧？
对，那
羽翼丰满。
在娱乐身边的就是 Echo 了，对吧？这是
我们的不叫他不是 Echo， 你要介绍他，我们的名 DJ。
不要每次
Echo
都一定要抠这么一个标签是吧？
对。
不敢啊！我是 Echo， 大家早上好。然后这首 Coldplay 乐队的这首叫 Viva La Vida， 就是生命万岁哈，就非常火爆全球的一首歌，就是可能跟我是觉得跟我们今天话题有点关系吧，就是生命嘛，对
对，生命，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啊，这突然让人感
不是
有点好奇，你后面到底要讲
啥？什么意思呢？对，刚说今天老易不在，你什么意思啊？你
这可不是我说的。
对，那个在我们先说一下吧，这一个小时给大家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其实话题呢并没有我们开场这么的欢乐。第一个话题呢其实是国内那个广西的洪水啊，这个事情在昨天的时候真的是在网络上发酵，就很多很多的短视频都发出来。但是呢在国内的官方声明里面呢是说 没有伤亡，好像是
他有
两个人，
他说有两个人，
官方说是只有两个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我岳母在这边嘛，他是拿国内的手机刷国内的那些短视频，他说啊，就两个人啊，两个伤亡，我说怎么可能呢？
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短视频，后来一下就封掉了。待会儿我们可以去讲一讲这一次洪水的一些情况。然后第二个话题呢是。跟谁有关？
跟川普，川普就那个 Trump account， 就是为美国新生儿这么专门开设的这么一个投资的那种理财基金的一个账号。
其实昨天的时候我们大概稍微有提到一下哈，但是呢，这一次就是昨天，我们做节目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天哪，整个 X 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啊。
对
我们正好娱乐姐呢也是做了一期关于这个。
我怎么觉得我是很早以前就做了呀？怎么现在才火起来？
今天是昨天刚刚正式的开始，对，敲钟了。
嗯，
相当在纳斯达克那几个股票市场、
哦、
叫白宫里面同时敲钟。
哦，怪不得，其实他那个是可能是漂亮大法案里边的一个。
对对 对。
其实他
早就通过，早就通过，已经就说这个事情了。对，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聊聊这些。另外，那个在世界杯上有没有什么你要关心的？
昨天
C罗出去了，
对 ，C 罗让人比较沮丧，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最后是1-0，然后西班牙淘汰了葡萄牙，而且是在伤停补时阶段。
哦，
好像是伤停补时阶段，那个西班牙进了一个球，
对，进了一个球。对，我看 C 罗洒泪离开了赛场，就他这个时代，我觉得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他今年这是他最后一次世界杯吗？
他已经
四十一二了
，
对。世界杯是肯定最后一届了，
对，
给我感觉他好像就是没有站到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命运不佳，
对对，就没有这个命，好像就是他自己已经很奋斗了。我看了一个那个笑，也不叫笑话，就是可能叫动漫吧，就是那个。C 罗是一个人往前拉的那个车，后面那个四个队友往后照着，然后阿根廷是五个队友在前面，然后梅西坐在后面，就是没有一个团队的那个精神，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足球毕竟是个
对
就是团体的运动，对。
啊，这个 C 罗，我只是。我没有，我不是球迷啊，也不是伪球迷，连伪球迷都不算。但是这个名字还是
C 罗和梅西，
对，
对太有名了，
鼎鼎有名的一个。
昨天看到 X 上那个 Speed， 就那个自媒体很有名那个自媒体。
对，他是 C 罗，他特别大的粉丝。
他是葡萄牙的，对，他是葡萄牙那边的粉丝，让他哭的呀，在那哭，很伤心的那种。
昨天美国也被淘汰了，
对，
这个、
美国
1-4是吧？
对，
这他输的太难看了。
其实，对，其实我觉得他真正就是他投就是打到2-1的时候，我觉得还有的打。最后第三就是他丢到第
三的时候，
没有2-1的时候有的打。然后那个3-1的时候，因为他那个门将他主动出击去接那个后卫的回传球，他都出了禁区的去接球，结果他呢踢的时候没踢好。他第一脚他踢到了草皮上，他没踢到球，然后他第二脚的时候他去够的时候就已经就基本上直接传给了对方的前锋，一脚破门就进了。我觉得这一下是他大概50多分钟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下士气就掉下来了，然后直到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又被他们也是他们的后卫失误，又把球传给了对方的前锋，一脚破门又进了。
所以你看你的这个心理状态非常的重要哈，给我感觉美国一直气势在那儿。
其实一开始气势很好，你看他那个开场的时候，那个美国那个是 F-10啊，那个战斗机，
开场对，有
4架
那个战斗机飞过那个场地的上空，然后那个美国人高唱那个
国歌，
因为刚过了国庆嘛，
对，
所以就是
气势很高，
对，
结果。这一下
我觉得他们应该签那个佛得角的门将去美国队
对那个门将的失误真的是有一点点像中国的失误是吗？
你说美国的门将的失误，
美国门将那个失误，那个门将对那个球太不应该了，他
很遗憾呢。
对，但美国队其实这次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还是不错的。
我昨天反而在看的时候是英国的一个球员叫什么、叫哎呦坏了，叫哈什么哈德什么的，
那个不是
你说
挪
威的那个哈兰德吗？
那
很高的个子，哈兰德
哦哦哦。
然后他们是淘汰了哪个队？
哈兰德，对，挪威把
巴西
给淘汰了。
对，我就想说这个，因为那天我听唐金远跟我讲，就是说 连续四年已经有一个很奇异的一个规律，就是淘汰了日本队的球队，如果再被哪个球队打败的话，他就基本上是这一次世界杯的冠军。
真的？
他真的？我也去查了一下，
那就是说挪威，
是吗？
他是世界都是这样，但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个巧合。如果真的这次也这样了，
你就说谁淘汰了日本，
谁把日本给打
淘汰了。
踢出局了，然后又被别人给他打了，
啊、
那个人
就会
冠军。全世界都是这样，
真的。
而且还有一个说，那个经济学学报就 Economist 那个杂志、
啊、
说有一个红衣的一个，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不是暗示？结果挪威他也是红色球衣，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他们都觉得挪威有可能会是冠军。
你说红衣的什么？
他就是一个封面，是一个穿着红衣服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啊
暗示这个红衣球队会赢，反正这都不是定律的定律。
哦，这个我觉得真的，我是很期待啊！我想去看一看最终的结果是啥。
我还是期待我家的梅西。
对，
梅西今天你就可以期待上了。今天是阿根廷对
埃及、嗯，
对，然后是在亚特兰大，
是吧？
对，亚特兰大。
我觉得那个梅西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好笑，然后他不是跟那个佛得角踢嘛，然后那个被脑袋踢出一个包了，跟那个牛角似的，特别大一个包，然后他就在那说，哎，这场比赛非常的艰难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些佛得角人都过来要来就求合照换球衣，他说他们在场上踢死我了，现在又过来跟我要球衣，特别好笑，但他特别憨厚，然后他还去拥抱那个佛得角门将，然后就说你踢得特别好，就是那个梅西的那种领袖气质，特别憨厚，特别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体育精神。
对，是的。
嗯，好吧，你们的体育我还是没有太熟悉啊。
我等会儿我稍微再总结一下我们现在所有的比分的这么一个比赛的结果。然后刚才说过了，西班牙1-0淘汰了葡萄牙，比利时4-1淘汰美国，摩洛哥3-0淘汰加拿大。
哇。
然后法国1-0淘汰巴拉圭，挪威2-1淘汰巴西，英格兰3-2淘汰墨西哥。
所
以东道主
全
都
灭了，
对，
嗯，
但其实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
说接下来还有两个，就是阿根廷对埃及，
对，然后瑞士对哥伦比亚，今天，
哦，
对，然后这个是在加拿大比，是一点，下午1点的时候，
好，
瑞
士马上就决出八强来了，
对，
嗯，
娱乐姐做完节目就去看梅西比赛了吧？
没有没有，我只是看集锦。但是我觉得已经很紧张了，我不能连着看比赛，我觉得那个很揪心，你知道吗？而且我看集锦的时候，我暴露一下，我是因为我不知道比分嘛，我就感觉看着看着就很紧张，我就一直把那个挪到最后，哦，3-2，我心就塌下来了，我就回来慢慢的看，我就感觉很舒服。
你这是很奇特的一种感觉。
那如果输了的话，你就不看了呗。
我输了，但事实上我也知道输了呀。我不喜欢那个，就是，哎呀，
有悬念的。
对，我不行。
哇，
但是就是看的就是这个刺激啊。
不行，人老了不能瞎刺激了。
好，
世界杯的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啊。
所以 ，Echo 现在上一下音乐，让我们稍微缓一缓。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要的一个话题啊。
对，我们致敬生命。
嗯。
现在就陪我去山山绕绕，你是我的宝，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即使梦想再累再煎熬，你仍然紧紧抓牢，真心的执着绝不放掉，你是我的宝，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外面的世界再多纷扰，你依旧把单纯拥抱，生命的旋律越唱越高，今晚听我轻轻唱，我想给你一份爱的力量，听我为你祈祷，听我说说话，已经打开窗，准备和你迎接每天的太阳。
2026年建 ADU 有新方法啦，阿里建筑重磅推出行业第一个 AI 加 ADU 智慧建房系统，从设计报价、收益测算到构建，一站式完成，让你成为自己的建房大师。累计建成 ADU 超1500套，30多年经验，品质可靠，深受业主们的信赖。欢迎预约咨询，还可实地参观已完工 ADU 工程，亲眼见证品质与效果。建 ADU 就找阿里建筑，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
FM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这个话题确实不像我们开场的时候那么就是开心哈、就是欢快的一个。它确实在广西呢，因为是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应该是从7月3号开始就有这些暴雨啊一直在下。它虽然那个风级不是很大，但是带来的那个水量呢是比较大的，所以一直在下雨。但是呢，就在昨天的时候，7月6号上午的时候，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的一个水库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崩塌的情况，结果导致的就是我们现在在 X 平台随便去搜一下洪水，你就能够看到的那些影片啊，就是像你看到那个黄黄的那个水，然后真是一泻千里的那种过来，很多人还在那个水中就是有这种游动的那一些啊，
对，
整个呢就是情况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人家说是险情吧，就非常非常严重哈，有网上的爆料，我看到是说现在呢是有上万人失踪，当然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啊，但就是说上万人是目前处在一个失踪的状态，很多地区都已经是全村这样淹没到1楼、2楼以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昨天其实我看了那个靖远啊、开讲，就是他当时就是说受灾人口达30万以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也不是说一个一个点来的，因为它底下的这个村子，
对对对，
几个村子
人
口，就是差不多这么多。
它整个村还有，我看到有几个村，一个叫六兰村、独田村，还有个关平村，就有好几个，就是它这个水库的下游的这些个村落，基本上全都被基本全都被吞噬了，房子都被冲垮，没冲垮的话，它水一般都淹到2楼。直接能淹到屋顶，
对，
有的人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两个老人家站在屋顶上在那求助，然后水里飘了好多人。
对，我当时点开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女的，她就顺着那个洪水啊，就这样被冲走。
那还是在城市里面，
对，
在城镇
里，
里
面，
对，都不是在那种农村你看不到楼房的地方。
对，你
想在城市里面这么多的楼啊建筑，它水流都很快，人都站不住，直接人就被冲跑了。
对，
那个车就像纸片似的，
对，就被冲。
它不是说这个暴雨，它是整个像泄洪一样，那个
它水流很急，
对，所以看那个人在里面，我就觉得，你说这个生命哈，真的也是很脆弱的。
他这一次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就本来呢是按道理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因为七月三号开始，
好几天了下了，它不是突然下
的。它的水位是一点点往上涨的，后来它是一次性泄洪。那一次性泄洪之后呢，后来就是有一个，他就前期可能他是觉得已经有危险了，他就开了一个很小的口，可能泄洪的那个水量是非常少的，你根本就来不及去，就是你跟进的水和出的水根本就不成比例。然后后来呢，他把这个就是说口完全就没有把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泄洪没有起作用之后，结果后来那个坝就
溃
了。嗯，对，就这样。
他那个水坝叫六兰水。水坝还是水库还是什么？它是23年才刚刚给它重新修好的。
对，
它是花了3亿8千万，而且它以前这个六兰水库之前就说它是那个问题水库嘛，就好像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这次23年修好的时候，它是把它当做一个样板水库，就说啊，我们现在这个多牢啊，怎么结构上怎么好。结果现在26年就一下子。
其实我看到了网上有一张图片，就是说他当初承包的时候，就承包商对他们承包商的要求，说他要给他加固到是能抵抗到100年一遇的那种大洪水，就做成那种程度。结果3年之内，这坝就毁了。
对，这个简直是，好像以前就是说他。它好像有照片显示，它就好像有裂缝。
对，它
然后那个现在它溃坝的时候，就
是也
是
那
个
地方。
地方
对，其实网上有一个保安啊，他发了一个推文，就是他几个月以前他就已经发现了，就那个大坝有多处的那种痕，其实他那裂痕还挺深的，就是你基本上是一根手指、两根手指这么宽的这么一个裂痕。他其实他当初就发现了，但他也。没有太重视，觉得当时也没什么水，也没有觉得或说会有什么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保安就没有去做什么。然后现在这个保安说他应该当初应该及时去反映这个事儿，最后结果溃坝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裂缝的地方。
嗯，
那这个保安是自己报出来的？
他自己报出来，就这个人叫什么？他没有写名字。我现在
对他说他在任期间就发现大坝上有多处裂缝。
对，
然后呢？他当时觉得水量不大，没有引起重视。再说，你说一个保安，即使他爆料了，又怎么着呢？他已经被标榜成了那个样板工程了。
对，因为他说他那个地方呢，是每天会有很多的车或者大货车从那走来走去的那个地方，可能会长期的压呀，或者是本身可能豆腐渣工程质量不太好。
嗯，
他说，我看他说1年以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反馈裂缝的问题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每次我们都好像在说哎呀天灾呀、啊、其实
基本上都是
天灾和人
祸。
对，你看其实他你看他有张照片，他是有那种水闸可以放水的嘛，但他一直就没放。他为什么没放？就是他我看了有一个他叫广西清达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他发出来一个告示，一个管理的告示，就是针对于这个六兰水库。他说他们公司呢已经中标在这个水库里面养殖那些个鱼啊什么的，说他说已经把鱼苗投入水库，然后禁止大家去垂钓啊，去钓鱼什么的。
嗯，水库里面养鱼。
对，他说已经被他们投标了，已经中标了。
说这个公司在24年9月5号中标浏览水库的养殖经营权。
对，
然后他已经把鱼苗投进去了，所以他这个大家都就在想着是不是因为这个
他不放水，
所以他一开始呢
没
有
放
水，到了后来就是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就到了后来要放的时候他也是一点一点放。
嗯，
但是他放的那个速度远远达不到他那个水进来的速度。
对对，因为他广西很多的地方都在暴雨，所以他那这么多的这种降水量，他就导致他这个水库的那个水位快速上涨，就超过了他那种洪水的那种水位线了已经。所以它这么大的这种压力之下，然后它那边又不泄洪，所以它那个坝口就两个很大的豁口就破了，就溃坝了。
对，
然后我看它每一个豁口都将近50米，所以你想，将近100米的这么一个豁口，
天，
那水就从那豁口就哗就开始往下涌。
而且他们冲掉的那些村庄啊，有很多就属于留守村庄，你知道吗？
就
是没有老人小孩，
很惨。
对，
我看了一张
壮年在的，就是
我看了一张照片，你知道吗？是在就是好像就是水库下面的第一个村庄，叫什么水表镇亚坡村新安屯，就是房子基本上都被摧毁了。然后他那个人发的是凌晨12:26，上千人被困，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 没有衣服，没有水，没有吃的，也无联系不上，也没有任何人去救援。
嗯，
他们就这么等着。我看那种照片，就漆黑的，然后拍着小孩、老人在那蹲着，觉得很可怜。
但现在就以前的时候啊，一旦有洪水，你就会发现，就是中共会有一些宣传，就是什么军民一家呀，
嗯、
或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有人去。
现在还没出来，
这次都没说。但是官方有通报，
嗯，
官方通报，
嗯，
不只有两人死亡，
而且一开始是说的是不传谣。不什么要辟谣，一开始还不承认有这个溃坝的事儿，他还不承认，说不传谣，什么不信谣，
对，
官方说的，
对，就说没存在这个溃坝的这个情况，
对，
这个，但是呢，这种一件发出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属于自己打脸的情况。
然后 Echo 刚才不是说那个官方不已经开始捐款了吗？捐多少钱？
对，他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1亿人民币哈，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然后就是网友就觉得非常的讽刺，因为网友就又找了张截图，就说中非论坛结束，3600亿资金支持助力非洲，一个是3600亿，一个是1亿，这3600倍的差距，这个就是
他不在乎。然后
他从那边是买政治上的，比如说投票啊、支持啊或者什么的，这边只是老百姓。
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说每年都有洪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只要你去关注中国新闻的话，你会知道每年到了7、8月份都会有洪水。然后不是广西是一个比较多的，然后再有就是湖南、湖北，然后就是说
长江，
对，长江这一带的。然后再有就是黄河，有的时候就到了8月份，就是华北地区水量比较大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洪水。那在每一次的洪水里面，其实我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你知道，就是河北的一个
河北涿州，
对，那次是不是涿，应该可能
是
涿州的一
次，他好像是那次就是23还是24年，他是怕北京被淹。所以就是对，就放闸嘛，开闸，然后把河北给淹了，河北涿州。当时好像也是我在网上看见是，就那种救援呢，就是说其实河北有些人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是提前知道的会开闸，他们就跑了，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就是你站在地里就被淹了，
对，
就这种。
这一次也是，这一次呢，在网上呢有一些消息呢，就是说是。政府里面工作的有一些人是已经提前转移的，就提前到了楼顶也好，或到了哪里也好。然后另外剩下一些就完全不知情的，他大概是9点到10点才通知让大家紧急转移，半个小时之后水夸就进来了。
这哪来得及啊？
好像我看只有300人成功转移出去了，就逃到比较高的地势上，只有300多人。
所以整个就是说，你到了这种关键时刻，你就能看出来，真的是。确实是不把人当人的一个状态啊，不会去想到这个老百姓的命是什么情况。
你看那个微博热搜上有人发了一个，你知道置顶的帖子是习近平同黑山总统互相贺电，
每年都这样，
就是他能再超过那个广西洪水的这个事儿，所以人家网友就说习近平真是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说和。别人打个电话都比这个洪水决堤要更重要一些，
这我真觉得有点奇怪哈。以前洪水不说别的，就是什么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还得会去现场
做做
秀，然后还解放军还那个什么抗洪
表演一下，
就这小时候我们还有记得这些。
因为啥呢，网友说因为现在时机还不到，现在太危险，他们没法去你知道，说得等水势下去了，哎，安全了，领导就开始出来了，然后这帮解放军什么救援他们也会出来，就开始做戏了，然后开始煽动捐款，然后他们就能捞一笔。
哎呀，我怎么觉得好像不管是什么，每次都是这个套路，就是之前无所作为，然后之后呢就是煽情，然后什么逝者安息啊，然后我们民众怎么互相帮助啊，捐款啊。然后就这些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
他不说，
就从来都不说，就一而再再而三，而且这么多水库都在想着三峡大坝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也很让人担忧。
对，这个你知道，就是说我刚刚在看的时候就说去年7月份那个，你知道今也是北京那一块不是还是密云水库那里有洪水吗，那个时候是一下淹了一个养老院， 他报出来是31人死亡。
哦，我记得那个，
这个也是老人受灾。那这一次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多人报出来说是很多是留守的一些村庄。那老人小孩他本身的逃生能力是弱的，就但是呢，你想目前情况下，他只是说了有两个人死亡，然后。后面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很多人是不知道真相的，而且人一旦被冲走之后也没有人，就是说你就会觉得整个的社会里面他这种就是说我们去自救也好或怎么样的这种体系是没有的。而且之前的时候是有人去，不是前几年的时候不是有那种自助救的那种小队嘛，对吧？
嗯，
现在不都是被那个禁止了取缔了，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
就你不可以自己去营救，你需要政府组织。对，
私自赈灾等同谋反，就你想救援，你需要先审批。
对，
我都去救援了，我还要先去审批。
中国就是这样。
我早上刷到一消息，他就说广西横州市云表镇，他就有上千村民嘛，就是躲那个洪水跑到那个逃到山上去了，就已经受困，就老人小孩30个小时没有食物。然后他们那个兄弟村就试图组织救援，但是他那个灾区实行了交通管制，就说你那个私下组织救援必须要先被报批准，你才可以去救援。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对，就是在海外的人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说你去救人，
对，
为什么还会去有这种，对吧？就是说要去限制呢，但是他限制的原因其实跟我们每次做节目是一样的，他是不希望真实的东西给剖出来的，因为凡是救援的人一定是见到最真实的现象的，但是他现在就是一定要管控住，你凡是进去的一定是签了什么东西，一定是保证了什么东西的，不然的话不可能就是审批让你进去。
我觉得简直，
所以就是说他不给你一个活路，他也不让你自己有活路，你没有发现就是最气愤的点就在这儿，你哪怕是说你让大家都是自发去救助，都还我觉得就是说我靠不了你，我哪怕靠我自己呢。我记得当时我们在2019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啊，2017年左右的时候，你知道武汉也是一下子那个内涝啊，
嗯，
很厉害。那个时候我同学是在武汉啊，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是住在高层，大概住在十几楼。没有人救援，那个小区全被淹了，车全部没顶，然后都出不去。后来他说完全没有人救援，那个时候他其实对那个，因为他是政府工作人员嘛，他对那个政府还是抱有希望的。后来他们是怎么出来的呢？他说我们用隔壁邻居的皮划艇自己划出来的，没有任何人过来救，困在那里2天。然后
你说起武汉让我想起那个 COVID 那个疫情封城也是，哎呀，给我感觉这个邪恶超出了我的想象。
对，然后有
自己救都不行。
有一个广西的一个民众，他也是被困在家里面出不去嘛，他就开了直播，他就说也是像刚才慧敏讲的，就是他一楼被淹了，就是你出不去了嘛，就停水停电，就啥都没有。然后这个他在拿手机开直播嘛，然后就有直播间的就有人会问，就说哎，博主你为什么你去报警啊，去求救啊什么的。然后那博主就说打市长热线根本连打都打不通，说打报警有什么用呢。然后他们说啊，那是不是市政府被淹了，还是他们那也有灾情什么的，但这帮人肯定早都跑了。
对，肯定跑了。
感觉就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那一个处境。
对，哎，我们是在海外就说得很气愤啊，就感觉是这样，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其实一个是对中共的气愤，但是你要真去看那些视频的时候，
嗯，
就是忍不住的，就是真的心里挺难过，非常非常难过。
其实你知道吗？这次那个，其实我看了看那个资料，就是说近年，就最近这几年，中国每年在水利建设的投资花了很多很多钱，基本上每年都是10000亿以上，在水利建设这方面，
嗯。
然后说2025年完成水利投资是12848亿元。然后其实它的基本上这些个钱呢都是用在那些三峡南水北调什么大江大河这种，它是用在那种主要的那些大，它所谓叫大动脉上，那些比较主要的那些个水利设施上，所以反而这些小的地方它是没有什么钱的。或者是他有钱的可能全都摊掉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说这个，刚才你不是说了吗，那就他这个水库六兰水 水库，他说投资近4亿工程吗？
对，
所以就不知道这个工程款是否被贪污挪用啊，施工过程是否存在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验收是否暗藏猫腻，日常监管维护是否形同虚设，所以这些都是就是大家问的问题哈，要不然怎么就会才几年新的水库
3年啊，
对，
已经有裂缝，然后从裂缝那儿就那个溃坝了。
对，娱乐姐，我知道你是也是常年在海外哈，假如说海外出现了这样一个工程，
嗯，
就是你在的国家出现这样一个工程的时候，政府会是什么情况？
对，你现在我们那天昨天还在讲，就是250周年美国的庆典嘛，美国为什么强大，就是制度，就是它是它的宪法也好，它的制度也好，都是为了限制政府的，而在别的国家可能都是就是政府反而越来越大，他都是说他那个英文叫什么，就是政府是 serve 这个人民的，
嗯，
然后我说哎，这个跟我们所听的为人民服务很像哈，
嗯，
但实际上他们就说在中国说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党和政府代表了人民，所以就变成了他们是去享受的，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就是那个 benefit 这个利益是给他们的，那人民真正的就没有得到保护，
嗯，
这也为什么我觉得川普一直在这个两次演讲里都在提
共产主义，
就是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的这个苗头，
对，
所以这真的你如果是每一个我们这么一个例子啊，这个水库拔地了，那个水库拔地了，然后各种各样天灾其实很多都是人祸，但实际上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还是真的跟这个内在的制度有关。
是的，你要说往那前推的话肯定是跟制度有关哈。其实我就是很好奇，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治理不善的一个状态，什么时候能结束哈？就真的我觉得是
除非共产党倒了，要不他永远都结束
共产主义这个。
对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隔得远只能是说在旁边就是站着这样去说一下，但你要身处那个时刻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就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想，我当时看到那个洪水上，如果是我真的不知道，就是
非常的无力，
对，我如果我爬上来了，我之后又面临的压力又是什么，有没有政府的救助，有没有政府的就是说赔偿，这一些都是我觉得都是不乐观的。如果说面对这样，
我觉得你想多了，还能想到赔偿，你就能想到当时怎么能够自己逃生，
活下来，还
能够
活
下来，
对，
然后移民海外，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我觉得水灾啊，水消去以后就会有瘟疫，
对，
因为它很脏，
对，夏，而且每次都是夏天，
对，现在很热，然后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问题，瘟疫一出来。
有一些疫情啊，对，确实是有些动物因为它腐烂，尸体腐烂，各种事情都有哈。
而且现在那个雪上加霜的是有一个养殖场，养蛇场被冲了，而且里面养了非常多的眼镜蛇，然后冲了以后就是现在已经出现就是说有灾民被蛇咬了，但是因为你救援通道不通畅嘛，没有救援通道啊，就是就咬了就死了，就特别可怕。我看到好多视频，它是就是在那个水上就看见蛇呀，
啊，
特别吓人。
而且我看到好像是这还不是它最大的台风，因为现在台风其实已经是尾的是鱼流，
这个叫好像美克沙还是什么的，
对，美克沙，
下一个叫巴威，其实已经
那个，
因为现在那个巴威现在已经开始袭击浙江了，然后湖北那边现在是龙卷风，特别严重的龙卷风，新疆那边是50度高温，
不是特别太平，国内的这个天气确实挺极端，当然美国天气也是，我们说好像也挺奇怪的啊，一会儿很热一会儿很冷的，但是呢就是真的是国内这个灾情要比就很严重感觉。
我觉得哎呀，
我们先停一停，
对对对，
这个，
有点沉重了，
对
对, 对，越讲越荡了感觉。好，Echo 上一下音乐吧。
我对我的梦有种迷恋，大雨痛苦大雨这世界，就像只有一颗心的夜， 他的闪耀，他的孤单不用被看见。谁又能生来拥有一切，一无所有，不是命中注定的预言。所以我要自由的明天，也许贪婪，也许平淡，我不会改变。选择孤独，不可以哭，再多的伤痛我也不认输。选择孤独，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FM 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上一个话题的话，我们也是，我就想这样过去了，但是呢，还是觉得跟大家最后说一下，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呢，其实每年都是这个样子。那么面对这种情况，那我们在海外的华人能做什么？在国内的中国人又能做什么？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就是真的是，如果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是一定要去想的。然后那个，我其实有个最大的感受，就来到美国之后，反而每次过这种就是有这种灾情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事件的时候，都会去关注这个政府在做什么。然后他对他的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再会去想到，哇，我以前的国家，那他是怎么做的？有这个对比之后，反而会更加清晰的知道，那我下一步应该去的做的是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也是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如果说您有亲朋好友在国内不知道这些消息的话，其实您是可以去跟他聊一聊这些情况的，就哪怕是聊聊我们身边的故事，都是对他们是一种，我觉得算是一种启发哈。对，就刚刚讲到，就是说国内是没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什么保障啊。你不管是在有灾情的时候，还是普通人生活的时候，但是在美国呢，恰恰相反，就是有很多时候呢，是他会有一些提前的一些预备，提前的一些保障啊。对，接下来这个话题其实早就已经说了的，但是呢，就是早就已经是一个新闻的，但是呢，这一次一下又是昨天，因为是敲钟嘛，就大家都会对这个儿童账户，就川普这个账户，一下就非常的感兴趣啊。
对，它是昨天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就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共同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敲钟，然后是川普亲自敲的钟，然后就是来纪念这个川普账号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启动。它这次呢是美国首次由政府主导，然后覆盖全国新生儿的这么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理财投资计划。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从出生开始就让每个美国孩子拥有资本。然后但其实这个呢，其实跟川普没有，好多人说啊，觉得川普要敛财，其实这个跟川普是没有半毛钱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他只是叫一个名字。
我觉得川普干什么都不好，
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他是做投资的，所以这些理财，
我跟你说吧，他真的这个就是，就川普账号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一个 great idea，因为他是这样，他是每个小孩在这几年内出生的就符合他标准的，然后政府给你1000块钱，然后你作为父母啊或者是什么，总之亲戚家人啊，都可以给一个一年可以到 最高5000块钱、嗯、然后呢有的是比如说我知道那个 Michael Dell 就是他会他也有一定的 criteria， 他也会给你就说你捐了多少钱我可以给你 top up， 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一个资金，它主要就是一个复利，就是说你现在虽然是1000块钱，到就是如果你按是10%几的回报率算的话，这个小孩18岁的时候他的那个钱可以达到180,000，然后如果那个复利的率再高一点的话，他就是算满满5000块钱，他可以复利到30万、嗯、就是这个小孩18岁的时候
已经是
他已经是一个
30万了，
对，
他能够最起码在他的上学啊或者是最初的这一个阶段他是可以自己去支付这个，
没错、你知道我们特别就是我们会给孩子一些什么那个压岁钱啊什么的、我就是觉得你如果把这个压岁钱或者是什么政府的那个牛奶金，如果真的像以前这样能够复利的话、这个小孩18岁的时候或者结婚的时候不用你天天的想着哎呀我这个孩子要结婚了，你知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哈，首先哈我们不是在这个入是什么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是在谈一个投资理念，就上次我碰到一个孩子就是单身母亲、他是怎么把他孩子养大的，他当时就觉得他离了婚没多少钱，他怎么着也就是凭他怎么再打工他也不能把这个孩子说以后能给他一大笔钱，那他就觉得那好吧，他说我就试一下其他的路子，他就把那个就是政府的那种澳洲有牛奶金嘛，但是美国也有，就是总之政府给你的一点钱嘛、他就等于不是生活的钱都拿去投股，他是就是额外的给的钱，他就去买了这个500指数、然后等他的孩子18岁的时候他就给他拿出好像是当时有不到10万吧，就是几万块钱来给这个孩子可以上学啊，或者是他好像是那个小孩买了个因为他考上了有什么奖学金什么的，就总之是这个意思，那个小孩就可以自由的选择，他是好像是买了投资房，就是投资买了自己的房子还是怎么样、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我给小孩的一个底气，所以呢就是你如果有这种拿出一点闲钱来，就像这个1000块钱作为一个种子、你慢慢的去复利，它的回报率只是说我们按以前的市场来讲它的那个500指数的回报率还是挺可观的，好像7到15之间保守来讲，
这反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家长给孩子理财的这么一个想法、
其实你可能不用买股票，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每年他是姥姥嘛，然后他每年他的那个外孙过生日的时候他就给他买一个什么小以前我们不是买那个小金锁嘛给小孩，然后就买什么一个小金牌属性，总之他每年的时候他都给那个小孩买一点点金子，那你想现在金价当然现在已经回跌一点了，但是金价现在多高，那10年前多高，如果就是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保值它没有一个回报没有一个复利，但是就是说、我们把每年给小孩的钱 rather than 去啊买个什么什么玩具啊买个什么 game 呀、你还不如给小孩这样一点一点复利，然后等他18岁的时候给他一个资本。
对，这个其实传统的我觉得美国人他都有这种理财的这种想法、
这个在美国其实很多的、其实这个川普这个账号他不是第一个，他以前就有
是吧，
对，
他有一个叫529，就之前我想给我儿子弄一个529，这个也是一个、跟这个有点类似，也是你每年往里面续钱，也是这种复利的形式、然后等孩子18岁以后成人了、钱可以取出来，然后我就稍微去看了一下到底这俩有什么区别，因为他这个首先你这个川普是政府给你1000块钱作为种子基金，就先给你存1000块钱进去了，但529的话是政府没有关系的，就是你自己往里投钱，然后川普账号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得是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美国孩子，才可以申请这个，所以你必须得是美国出生的孩子，
他是这四年间出生的孩子是有1000块钱
的种子
基金，
对，
种子基金，但是呢只要现在全国就是没有满18岁的孩子其实都是可以去申请这个川普账号的、
对对，
哦，明白
了，都可以申请。现在已经600万人申请了，
是吧？
600万，对，申请。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而且，但是我听那个有的人就说啊，川普在呼吁每个小孩都开始炒股。我说，我说是
有，他不是股票，他是放在那种基金
的一个
那种标普，
理财的一个
方式，他是投到标普五百里面去。
对，
他不是那种炒股的那种，他
跟股票不一样。对，但我的意思就是，川普干啥？干啥都反正是
总有一票人会黑他。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做节目的时候，然后我的第一句话就我就说，不管你喜不喜欢川普，但我都希望你会喜欢川普账户。
然后他这个川普账号呢，就18岁以后小孩可以完全控制这个钱，然后你可以教育或者购房创业，就用途很广，都可以。但是529的话，你只能用于学业学费啊。住宿啊，书本这些，所以他川普账号的用途更广，
嗯，
限制的比较少一些，
限制比较少。
其实我觉得对，真的是对美国华人的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
一个理财的意识。我有钱，我可以先存进去，
理财一个渠道，
对。总之就是你就是一平常一点一点的，就是一些额外的一些小钱，然后这样复利以后长大了，给孩子一个。就是给孩子一个这个底气吧，我是这么觉得，
一个资本。
对，
其实刚才娱乐姐说那个怎么能达到18岁时能达到18万，就是说他有个计算方式，就是说你父母每年存5000块钱，然后以7%非常保守的回报率来算的话，但其实标普五百过去10年的回报率15%，所以如果你要按15算的话，就能达到30万。
嗯，
你要保守按7%的话是18万。一年只存5000就好了，一个月才400多块。
对，400多块不是很容易就花出去了吗？如果在手上的话，
对，尤其是如果给小孩的那种一些补贴啊，或者你就想那个压岁钱，哎，你知道国内有一个报道，一个女孩神了，那个女孩呢不是拿了一堆压岁钱吗？然后她妈就说，宝贝说给我吧，说我替你存着。然后那小孩说，你什么存着，你肯定就放在你自己家什么房贷里了。他说我要自己花，他就拉着他妈妈就给自己，那小孩真的是神了，那小孩拉着他妈去金店给自己，好像可能给他妈也买了吧，总之就买了点金子。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就是前一两年那个金子夸就升了吗，然后说这小孩神童啊。所以你看，就是别一天早上给孩子买个什么那个电脑游戏啊啥的，就是留点钱做点投资。
对，这个就是说你理财这个，我现在想要去切广告，我本来想的好好的，就是说哎呀这个有这个基金账户可以保护，那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不是可以用黑高子来保护？
对，可以，你这个切的非常的顺，
老
顺滑
丝滑。
就今天还是给大家说
介绍我们那个加拿大的 GenX 的西洋参的黑高子。然后它是采用优质高品质的西洋参，然后浓缩萃取制成这种膏状，这种膏滋状，所以它的纯度很高，吸收很好。它是那种可以，你比如拿一小勺加上水，它可以完全溶解在水中，
对，
所以它吸收比整参的话效果要好很多。
嗯，然后这个黑高滋呢，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湾区的朋友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发黑高斯到961961平台，这样的话您会得到一个优惠链接，只要输入961这个优惠号码的话，就可以得到15%的
85折，
对，85折的优惠，
那还挺好的。如果你长期吃的话，有打折，
对，
多买一点。其实这个黑高斯，它那个西洋参，就是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补气的，就是就像那个电池，你就是要充电一样，你身体里有气，你的功能才会足嘛，而且。哦，不过这个暴露了我的年纪，肯定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看过。以前你们知道有一个喜剧演员叫陈佩斯吗？
嗯，
然后他爸爸也是喜剧演员，他们俩以前演了一个电影，然后人家送了他爸一点那个老山参，
嗯，
然后被这个陈佩斯演那个儿子给吃了，然后吃了以后，因为那个老山参是很火的，它是温热性质的，然后他吃了以后下着大雨满院子跑，因为太热了。而西洋参呢，它是。比较平的，所以它一般比这个就又有
燥热，对吧？
是的，它又能补气，但是又
不会这个本身它就不会燥热，然后再一个呢，这一次这个黑高斯，对，酒蒸酒铺啊，然后整个的它就是说去除这个燥火性啊，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前一阶段还是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果您想要去参与这个黑高斯，它不是有一个这个试用嘛，试用一个体验哈，这个是在
就是吃完之后会做一个调查报告，这个呢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也同样可以发黑高姿到961961，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是抽取这样的一些观众呢会去发放这个免费的试用的黑高姿，
那我们可以参加吗？
可以发到961961平台，现在就是黑高姿是好多客户反馈他对血糖调节很有帮助，
包括而且对睡眠也很有帮助，对，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扰可以去尝试一下，试一下，对，好，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的老客户了哈，艾可现在有很着急了，是，就一直在催我们，来吧，装修房子是不是想找技术可靠的师傅，专业负责的施工？
正红装修刘师傅，三十年资深经验，精通室内外装修，屋顶、门窗、水电工程、厨房、卫生间、地板、油漆，真正注重细节，工艺高超。室内外装修就找刘师傅，疑难问题也找刘师傅。正红装修刘师傅，电话6699-6964425，6699-4425。
FM 九六一，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嗯，那个我看到我们留言区里面有人已经发了啊，黑高姿试吃，还有包括黑高姿的。那现在呢，您一定能收到一封一个短信哈，这里面就是您购买的这个优惠链接，而且呢，在 FM 九六一，如果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就只是注册加入一个加入会员哈，您还可以获得就是有一个5块钱的黑高姿的优惠券。 那就可以享受直上折，而且加入我们会员还有很多的一些好处啊，大家可以到这个FM961.net上，然后去看一看哈，这个是有会员的一些优惠福利的，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可以一起点进去看一看啊。好，那其实我就在说嘛，就刚刚说黑高姿，那个今天还有一个我们后来就不想讲的，就还有一个是捐车的事情哈。 就希望大家就可能能够帮忙关于这个湾区这边有捐车，有一些对，就是不有一些车你如果觉得不想处理了，然后呢，你要是说去处理的话，其实你本身还要花一定自己的费用。但是呢，你如果可以捐车捐到希望之声的话，它是作为一个捐车还可以抵税。嗯，对，而且呢还会有专人去帮你去把车拖走，然后把相关的去
DMV
会把相关的手续过户的手续都帮您处理掉，就是您不用花任何的时间，不用花任何的钱，又省时又省力，又做了善事，支持我，
对，把您的爱车就传给下一个有需要的人，比如经济上有困难的人。
对，我想我们希望之声的老听众啊，应该很清楚这种捐，就是经常会听到这种捐车哈，所以呢，如果您需要这种 信息的话，也可以发捐车到96191，就会有专门的信息告诉你具体的信息哈。嗯，对，那现在是不是又给你留了一条 X
信息告诉你具体的信息哈。嗯，对，那现在是不是又给你留了一条X信息的事件？还来得及啊？说下那个昨天那个查理克克刺杀的那个人，不是开庭吗？叫什么罗宾逊？然后他在法庭上就是开怀大笑。
他在法庭上笑，
就没有任何悔改，就没有任何的悔，就特别无所谓，在跟旁边的人在聊天啊，说话那笑。
那这不属于蔑视法庭吗？
对，而且查理克克他的之前就说我原谅了他，在发言发表，
他是哭得很，
forgive him，对，然后这个人一点悔意都没有。这种就是属于完全救不回来的人，你用任何的善心，你用任何的东西打动不了他，但是他这个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在学校的这种教育，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他这种思维已经变成这样。查理克克就是想救这样的年轻人，结果也没救回来，他救回来 虽然也希望能够有法律的正义去来审判这个凶手，
嗯，
是吧？
对，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
对，今天没有老易啊，然后没有老易呢，
但他
我们还是聊得很好。
对，我就觉得老易就在我旁边。
对，我也
就你说的太吓人了吧？
对，就在旁边听着呢。
好，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啊，明天六点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
好
的，
好，
拜拜，
大家明天见，拜
拜。
握紧双手，告诉我自己，让汗水的流。不管会有多